附录：陈光蕊赴任逢灾，江流生复仇报本。话表陕西大国长安城，乃历代帝王建都之地。自周秦汉以来，三州花似锦，八水绕城流，真个是名胜之邦。彼时是大唐太宗皇帝登基，改元贞观，已登基13年，岁在己巳，天下太平，八方进贡，四海称臣。忽一日，太宗登位，聚集文武众官，朝拜礼毕。有魏征丞相出班奏道：“方今天下太平，八方宁静，应依古法，开立玄场，招取贤士，擢用人才，以资化礼。”太宗道：“贤卿所奏有理。”就传招贤文榜，颁布天下，各府州县，不拘军民人等，但有读书如流，文艺名唱，三场精通者，前赴长安应试。此榜行至海州地方，有一人姓陈名额，表字光蕊，见了此榜，即时回家，对母张氏道：“朝廷颁下皇榜，召开南省考取贤才，孩儿意欲前去应试，倘得一官半职，显亲扬名，封妻荫子，光耀门闾，乃儿之志也。特此禀告母亲前去。”张氏道：“我儿读书人，幼儿学，壮而行，正该如此。但去赴举，路上需要小心，得了官早招回来。”光蕊便吩咐家从收拾行李，祭拜此母亲，暂乘前进。到了长安，正值大开玄场，光蕊就进场考毕，中选，即亭试三策，唐王御笔亲赐状元，跨马游街三日，不期游到丞相殷开山门首，有丞相所生一女，名唤温娇，又名满堂酒，未曾婚配，正高阶彩楼抛打绣球补序，是值陈光蕊在楼下经过，小姐一见光蕊人才出众，知是新科状元，心内十分欢喜，就将绣球抛下，恰打着光蕊的乌纱帽，猛听得一派笙箫戏乐，十数个悲妾走下楼来，把光蕊马头挽住，迎状元入相府成婚。那丞相和夫人即时出堂，唤宾人赞礼，将小姐配与光蕊，拜了天地，夫妻交拜毕，又拜了岳丈岳母，丞相吩咐安排酒席，欢饮一宵，二人同携素手共入兰房。次日5更3点，太宗驾坐金銮宝殿，文武重臣驱朝。太宗问道：“新科状元陈光蕊应受何官？”魏征丞相奏道：“臣查所属州郡，有江州缺官，启我主授他此职。”太宗就命为江州州主，即令收拾起身，勿勿献妻。光蕊谢恩出朝，回到相府，与妻商议，拜辞岳丈岳母，同妻前赴江州之任，离了长安登徒。正是暮春天气，和风吹柳绿，细雨点花红。光蕊便道回家，同妻交拜母亲张氏。张氏道：“恭喜我儿，且又娶亲回来。”光蕊道：“孩儿叨赖母亲福庇，舔中状元，亲赐游街，经过丞相阴府门前，欲抛打绣球示众，蒙丞相即将小姐招孩儿为婿，朝廷除孩儿为江州州主，今来接娶母亲，同去赴任。” 张氏大喜，收拾行程，再路数日，前至万花店刘小二家安下。张氏身体忽然染病，与光蕊道：“我身上不安，且在殿中调养两日再去。”光蕊遵命。至次日早晨，见店门前有一人提着个金色鲤鱼叫卖，光蕊即将一贯钱买了，欲待烹与母亲吃，只见鲤鱼闪闪眨眼，光蕊惊异道：“闻说鱼蛇眨眼，必不是等闲之物。”遂问渔人道：“这鱼哪里打来的？”渔人道：“离府15里洪江内打来的。”光蕊就把鱼送在洪江里去放了生，回殿对母亲道知此事。张氏道：“放生好事，我心甚喜。”光蕊道：“此店已住3日了，亲现紧急，孩儿意欲明日起身，不知母亲身体好否？”张氏道：“我身子不快，此时路上炎热，恐添疾病。你可这里另间房屋与我暂住，付些盘缠在此，你两口先上任去，后秋凉却来接我。”光蕊与其商议，就租了屋宇，付了盘缠与母亲，同妻拜辞前去。途路艰苦，小行夜宿，不觉已到洪江渡口。只见烧水刘洪、李彪二人撑船到岸迎接，也是光蕊前生何当有此灾难，撞着这冤家。光蕊令家童将行李搬上船去，夫妻正齐齐上船，那刘洪睁眼看见殷小姐面如满月，眼似秋波，樱桃小口，绿柳蛮腰，真个有沉鱼落雁之容，闭月羞花之貌，抖起狼心，遂与李彪设计，将船撑至没人烟处，后至夜静三更，先将家童杀死，次将光蕊打死，把尸首都推在水里去了。小姐见她打死了丈夫，也便将身赴水。刘洪一把抱住道：“你若从我，万事皆休；若不从时，一刀两断。”那小姐寻思无计，只得全时应承，顺了刘洪。那贼把船渡到南岸，将船赋予李彪自管，他就穿了光蕊衣冠，带了官凭，同小姐往江州上任去了。却说刘洪杀死的家童尸首顺水流去，唯有陈光蕊的尸首沉在水底不动，由洪江口巡海夜叉见了，星飞报入龙宫，正值龙王升殿。夜叉报道：“今洪江口不知神人把一个读书世子打死，将尸撇在水底。”龙王就将尸抬来放在面前，仔细一看道：“此人正是救我的恩人，如何被人谋死？常言道，恩将恩报，我今日须索救他性命，以报日前之恩。”即写下牒文一道，差夜叉竟往洪州城隍土地处投下，要取秀才魂魄来救他的性命。城隍土地遂唤小鬼儿把陈光蕊的魂魄交付与夜叉去，夜叉带了魂魄到水晶宫，禀见了龙王。龙王问道：“你这秀才姓陈名谁？何方人士？因神到此被人打死。”光蕊施礼道：“小生陈娥，表字光蕊，系海州弘农县人，舔中新科状元，掏授江州州主，同妻赴任，行至江边上船，不料烧子刘洪贪谋我妻，将我打死抛尸，启大王救我一救。”龙王闻言道：“原来如此，先生，你前者所放金色鲤鱼即我也，你是救我的恩人，你今有难，我岂有不救之理？”就把光蕊尸身 安置一臂，口内含一颗定颜珠，休教损坏了，日后好还魂报仇。又道：“如今真魂，全且在我水府中做个都领。”光蕊叩头拜谢，龙王设宴相待不提。却说殷小姐痛恨刘贼，恨不食肉亲皮，只因身怀有孕，未知男女，万不得已，全且勉强相从。转盘之间，不觉已到江州，隶书门灶俱来迎接，所属官员公堂设宴相叙。刘洪道：“学生到此，全赖诸公大力狂耻。”属官答道：“唐尊大魁高才，自然视民如子，送简行清，我等何属有赖，何必过谦。”公宴已罢，众人各散，光阴迅速。一日，刘洪公事远出，小姐在衙思念婆婆丈夫，在花亭上感叹，忽然身体困倦，腹内疼痛，昏闷在地，不觉生下一子。耳边有人嘱曰：“满堂娇，听勿叮嘱，吾乃南极星君，奉观音菩萨法旨，特送此子于你，翌日名声远大，非彼等闲。刘贼若回，必害此子，如可用心保护，汝夫已得龙王相救，日后夫妻相会，子母团圆，雪冤报仇有日也。谨记勿言，快行快行。”言气而去。小姐醒来，句句记得，将子抱定，无计可施。忽然刘洪回来，一见此子便要阉杀。小姐道：“今日天色已晚，容待明日抛去江中。”幸喜次早刘洪忽有紧急公事远出，小姐暗思：“此子若待贼人回来，性命休矣，不如及早抛弃江中，听其生死。倘或皇天眷怜，有人救得收养此子，他日还得相逢。但恐难以时任，即咬破手指，写下血书一纸，将父母姓名、根脚缘由背细开载，又将此子左脚上一个小指用口咬下，以为祭宴，取贴身汗衫一件包裹此子，趁空抱出衙门。”幸喜官衙离江不远，小姐到了江边大哭一场，正欲抛弃，忽见江岸岸侧飘起一片木板，小姐即朝天拜倒，将此子安在板上，用带缚住，写书记在胸前，推放江中，听其所知。小姐含泪回衙不提。却说此子在木板上顺水流去，一直流到金山寺脚下停住。那金山寺长老叫做法明和尚，修真悟道，已得无生妙诀。正当打坐参禅，忽闻得小儿啼哭之声，一时心动，即到江边观看。只见崖边一片木板上睡着一个婴儿，长老慌忙救起，见了怀中血书，方知来历，取个乳名叫做江流，托人抚养，血书紧紧收藏。光阴似箭，日月如梭，不觉江流年长18岁，长老就叫他削发修行，取法名为玄奘，摩顶受戒，艰辛修道。一日暮春天气，众人同在松阴之下讲经参禅，谈说奥妙。那酒肉和尚恰被玄奘难倒，和尚大怒，骂道：“你这孽畜，姓名也不知，父母也不识，还在此捣什么鬼？”玄奘被他骂出这般言语，入寺跪告师父，眼泪双流道：“人生于天地之间，秉阴阳而自五行，尽由父生母养，岂有为人在世而无父母者乎？”再三哀告，求问父母姓名。长老道：“你真个要寻父母。” 可随我到方丈里来。玄奘就跟到方丈，长老到重梁之上取下一个小匣儿，打开来取出血书一纸，汗衫一件，赋予玄奘。玄奘将血书拆开读之，才背细晓得父母姓名并冤仇事迹。玄奘读罢，不觉哭倒在地道：“父母之仇不能报父，何以为人？18年来不识生身父母，至今日方知有母亲。此身若非师父捞救抚养，安有今日？容弟子去寻见母亲，然后头顶香盆重见殿宇，报答师父之深恩也。”师父道：“你要去寻母，可带着血书与汉山前去，只做化缘，进往江州司衙，才得你母亲相见。”玄奘领了师父言语，就做化缘的和尚，径至江州。是值刘洪有事出外，也是天叫他母子相会，玄奘就直至司衙门口抄话。那殷小姐原来夜间得了一梦，梦见月缺在圆，暗想道：“我婆婆不知音信，我丈夫被这贼谋杀，我的儿子抛在江中，倘若有人收养，算来有18岁矣，或今日天叫相会，亦未可知。”正沉吟间，忽听司衙前有人念经，连叫抄话。小姐又趁便出来问道：“你是何处来的？”玄奘答道：“贫僧乃是金山寺法明长老的徒弟。”小姐道：“你既是金山寺长老的徒弟，叫进衙来，将斋饭与玄奘吃，仔细看他举止言谈，好似与丈夫一般。”小姐将琼璧打发开去，问道：“你这小师父还是自幼出家的，还是中年出家的？姓神名谁？可有父母否？”玄奘答道：“我也不是自幼出家，我也不是中年出家。我说起来，冤有天来大，仇有海洋深。我父被人谋死，我母亲被贼人占了，我师父法明长老叫我在江州衙内寻取母亲。”小姐问道：“你母姓神？”玄奘道：“我母姓殷，名唤温娇，我父姓陈，名光蕊，我小名叫做江流，法名取为玄奘。”小姐道：“温娇就是我，但你今有何凭据？”玄奘听说是他母亲，双膝跪下，哀哀大哭：“我娘若不信，见有血书汗衫为证。”温娇取过一看，果然是真，母子相抱而哭，就叫我儿快去。玄奘道：“18年不识生身父母，今朝才见母亲，叫孩儿如何割舍？”小姐道：“我儿，你火速抽身前去，刘贼若回，他必害你性命。我明日假装一病，只说先年曾许舍百双僧鞋，来你寺中还愿，那时节我有话与你说。”玄奘一言拜别。却说小姐自见儿子之后，心内一忧一喜，忽一日推病，茶饭不吃，卧于床上。刘洪归衙，问其缘故，小姐道：“我幼时曾许下一愿，许舍僧鞋100双。昨5日之前，梦见个和尚手执利刃要锁僧鞋，便觉身子不快。”刘洪道：“
这些小事何不早说？”
随升堂吩咐王左衙、李右衙，江州城内百姓每家要办僧鞋一双，限5日内完纳。百姓俱一派完纳器。小姐对刘洪道：“僧鞋做完，这里有什么寺院好去还愿？”刘洪道：“
这江州有个金山寺、焦山寺，听你在哪个寺里去。”
小姐道：“久闻金山寺好个寺院，我就往金山寺去。”刘洪即唤王、李二衙办下船只，
小姐带了新妇人同上了船，烧水将船撑开，就投金山寺去。却说玄奘回寺见法明长老，把前相说了一遍，长老甚喜。次日只见一个丫鬟先到，说夫人来寺还愿，众僧都出寺迎接，小姐静进寺门参了菩萨，大赦斋忏，唤丫鬟将僧鞋鼠袜脱于盘内，来到法堂，小姐俯拈心香拜礼，就叫法明长老分表与众僧去起。玄奘见众僧散了，法堂上更无一人，他却近前跪下，小姐叫他脱了鞋袜看时，那左脚上果然少了一个小指头。当时两个又抱着而哭，拜谢长老养育之恩。法明道，如今母子相会，恐奸贼知之，可速速抽身回去，恕免其祸。小姐道，我儿，我与你一直相还，你竟到洪州西北地方，约有1500里之程，那里有个万花店，当时留下婆婆张氏在那里，是你父亲生身之母，我再写一封书与你，竟到唐王皇城之内，金殿左边应开山丞相家，是你母生身之父母，你将我的书递与外公，叫外公奏上唐王，统领人马擒杀此贼，与父报仇，那时才救着老娘的身子出来。我今不敢久停，诚恐贼寒怪我归迟，便出寺登舟而去。玄奘哭回寺中，高过师父即时拜别，径往洪州。来到万花店，问那店主刘小二道，昔年江州陈客官有一母亲住在你店中，如今好吗？刘小二道，他原在我店中，后来昏了眼，3-4年并无店租还我，如今在南门头一个破瓦窑里，每日上街叫化度日。那客官一去许久，到如今杳无音息，不知为何。玄奘听罢，即时问到南门头破瓦窑，寻着婆婆。婆婆道，你声音好似我儿陈光蕊。玄奘道，我不是陈光蕊，我是陈光蕊的儿子，温娇小姐是我的娘。婆婆道，你爹娘怎么不来？玄奘道，我爹爹被强盗打死了，我娘被强盗霸占为妻。婆婆道，你怎么晓得来寻我？玄奘道，是我娘着我来寻婆婆，我娘有书在此，又有香环一只。那婆婆接了书并香环，放声痛哭道，我儿为功名到此，我只道他背义忘恩，哪知他被人谋死，且喜得皇天怜念，不觉我儿之后，今日还有孙子来寻我。玄奘问，婆婆的眼如何都昏了？婆婆道，我因思量你父亲终日悬望，不见他来，因此上哭得两眼都昏了。玄奘便跪倒向天祷告道，念玄奘18岁，父母之仇不能报复，今日领母命来寻婆婆，天若怜见弟子诚意，保我婆婆双眼复明。住罢，就将舌尖与婆婆舔眼，须臾之间双眼舔开，仍复如初。婆婆去了，小和尚道，你果是我的孙子，恰和我儿子光蕊形容无二。婆婆又喜又悲，玄奘就领婆婆出了窑门，还到刘小二殿内，将些房钱另屋一间与婆婆栖身，又将盘缠与婆婆道，我此去 只月余就回。随即辞了婆婆，进往京城，寻到皇城东街，因丞相府上，与门上人道：“小僧是亲戚，来探相公。”门上人禀知丞相，丞相道：“
我与和尚并无亲眷。”
夫人道：“我昨夜命见我女儿满堂娇来家，莫不是女婿有书信回来也？”丞相便叫请小和尚来到厅上。小和尚见了丞相与夫人，哭拜在地，就怀中取出一封书来递与丞相。丞相拆开，从头读罢，放声痛哭。夫人问道：“相公，有何事故？”丞相道：“
这和尚是我与女的外甥，女婿陈光蕊被贼谋死，满堂娇被贼强占为妻。”
夫人听罢，亦痛哭不止。丞相道：“夫人休得烦恼，来朝奏之主上，亲自统兵，定要与女婿报仇。”次日，丞相入朝，启奏唐王曰：“今有陈婿状元陈光蕊，带领家小江州赴任，被烧水刘洪打死，占女为妻，假冒陈婿为官多年，事属异变，启陛下立发人马，剿除贼寇。”唐王见奏大怒，就发御林军60,000，着阴丞相督兵前去。丞相领旨出朝，即往教场内点了兵，进往江州进发。小行夜宿，星落鸟飞，不觉已到江州。阴丞相兵马聚在北岸，下了营寨。星夜令金牌下户唤到江州同知周盼二人。丞相对他说知此事，叫他提兵相助，一同过江而去。天尚未明，就把刘洪衙门围了。刘洪正在梦中，听得火炮一响，金鼓齐鸣，重兵杀进私衙。刘洪措手不及，早被擒住。丞相传下军令，将刘洪一干人犯绑赴法场，令众军聚在城外安营去了。丞相直入衙内正厅坐下，请小姐出来相见。小姐欲待要出，休见父亲就要自缢。玄奘闻之，急急将母解救，双膝跪下，对母道：“
儿与外公统兵至此，与父报仇。今日贼已擒捉，母亲何故反要寻死？母亲若死，孩儿岂能存乎？”
丞相亦进衙劝解。小姐道：“
吾闻妇人从一而终，痛夫已被贼人所杀，岂可勉谏言从贼？只因遗腹在身，只得忍耻偷生。今幸儿已长大，又见老父骑兵报仇，为女儿者有何面目相见？唯有一死，以报丈夫儿。”
丞相道：“
此非我儿，以盛衰改节，皆因出乎不得已，何得为耻？”
父子相抱而哭，玄奘亦哀哀不止。丞相拭泪道：“你二人且休烦恼，我今已擒捉仇贼，且去发落去来。”即起身到法场，恰好江州同知一差烧兵拿获水贼李彪解道。丞相大喜，就令军牢押过刘洪、李彪，每人痛打100大棍，取了供状，招了先年不和谋死陈光蕊情由，先将李彪钉在木驴上，推去市曹，剐了千刀，枭首示众起，把刘洪拿到洪江渡口，先年打死陈光蕊处。丞相与小姐、玄奘三人亲到江边，望空祭典，活剜取刘洪心肝，祭了光蕊，烧了祭文一道。三人望江痛哭， 早已惊动水府，有巡海夜叉将祭文呈与龙王，龙王看罢，就差鳖元帅去请光蕊来到，道：“先生恭喜恭喜，今有先生夫人公子同岳丈聚在江边祭你，我今送你还魂去也。再有如意珠一颗，走盘珠两颗，角消十端，明珠玉带一条奉送，你今日便可夫妻子母相会也。”光蕊再三拜谢，龙王就令夜叉将光蕊身尸送出江口还魂，夜叉领命而去。却说殷小姐哭电丈夫一番，又欲将身赴水而死，慌得玄奘拼命扯住，正在仓皇之际，忽见水面上一个死尸浮来，靠近江岸之旁，小姐忙向前认看，认得是丈夫的尸首，一发嚎啕大哭不已。众人聚来观看，只见光蕊舒全身脚，身子渐渐展动，忽地爬桨起来坐下，众人不生惊骇。光蕊睁开眼，早见殷小姐与丈人殷丞相同着小和尚聚在身边啼哭。光蕊道：“你们为何在此？”小姐道：“殷汝被贼人打死，后来妾身生下此子，幸遇金山寺长老抚养长大，寻我相会，我叫他去寻外公，父亲得知奏闻朝廷统兵到此拿住贼人，适才生取心肝，望空祭奠我夫，不知我夫怎生又得还魂？”光蕊道：“皆因我与你昔年在万花殿时买放了那尾金色鲤鱼，谁知那鲤鱼就是此处龙王，后来逆贼把我推在水中，全亏得他救我，方才又赐我还魂，送我宝物聚在身上。更不想你生下这儿子，又得岳丈为我报仇，真是苦尽甘来，莫大之喜。”众官闻之，都来贺喜。丞相就令安排酒席，答谢所属官员。即日军马回城，来到万花殿，那丞相传令安营，光蕊便图玄奘到刘家殿寻婆婆。那婆婆当夜得了一梦，梦见枯木开花，屋后喜鹊频频喧噪，想到莫不是我孙儿来也，说犹末了，只见殿门外光蕊父子齐到。小和尚知道这不是俺婆婆，光蕊见了老母连忙拜倒，母子抱头痛哭一场，把上香事说了一遍，算还了小儿殿钱，启程回到京城，进了相府。光蕊同小姐与婆婆玄奘都来见了夫人，夫人不生之喜，吩咐家童大摆筵宴庆贺。丞相道：“今日此宴可取名为团圆会，真正阖家欢乐。”次日早朝，唐王登殿，殷丞相出班，将前后事情备细启奏，并见光蕊才可大用。唐王准奏，即命升陈娥为学士之职，随朝理政。玄奘立意安禅，送在弘福寺内修行。后来殷小姐毕竟从容自尽，玄奘自到金山寺中报答法明长老，不知后来事起若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